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安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教会运作七十问，第五十三问上回开始答了，就是作为保罗的同工啊，这些在众教会游走的流动工人有什么要求呢？因为在上一题里，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四节的英雄榜开始回头数点，那是跟着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的这批人到底是什么出身，与保罗的关系又是什么。当然你要是回头仔细的去数，保罗的同工绝对不止这些。在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和保罗一起问教会安的或者是被问安的人中间还有好多。我们都知道神借着保罗建立起许多的外邦教会，但是同时可能更有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一边建造这些教会，他一边就能带出大批的同工来。在各教会里我们都看见可以说是人才辈出，就连常常被我们当作负面榜样的哥林多教会也不例外。我们在这个教会运作七十问里只是给您开个头，对于这件事情有心的弟兄姐妹，我非常鼓励你能够去制作一张保罗同工的家谱图表，这个用今天电脑搜索的功能啊是不难做的。直到你把这张图表摆在自己的眼前，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当初的外邦教会在运作上和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多大的不同，以至于保罗虽然自己被捆锁，身子不在这些众教会中间啊，这一些教会还能够继续把福音传出去，还能够在主的面前茁壮。那当然要有这样的运作就必须要有人，没有人有再理想的架构呢也是纸上谈兵。圣经既然把这一幅美丽的图画让我们今天有幸能够看见，你就不能说它不是要我们今天也试着效法。那你要在这件事情上效法保罗，肯定要问两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第五十三问和五十四问。从同工来讲，做保罗的同工在当年有什么要求？第五十四问呢，保罗自己又是怎么样带出这样一批同工来的？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应当都相当丰富的藏在一切有关的圣经里。所以当你一面做这个保罗同工家谱图表的时候呢，一边也应当把这两个问题存在心里，就能让你慢慢找到答案。那我再说，我个人并没有负担把这个答案都写好了给您，因为你如果没有心到圣经里面这样第一手的去查考，你把别人归纳好的答案拿来用，就很容易重新落到现在神学的潮臼里，因为你的根基会变成一个冷冰冰的理论，你借着这个理论去耕种去发展，不知不觉又会走偏了样。而且这个答案肯定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完的，我只希望能够和您一同进到圣经里面做一些初步的考察。那考察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能够帮助我，就是一面读一面能够想，这和我们今天做主工人的条件以及怎么培育主的工人有哪些方面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就先看第五十三题的重点。在当年呢，做保罗的同工有什么样的基本要求？我们就单从《使徒行传》二十章四节的英雄榜来看好了，在这些人的身上有什么共同的特色是不容否认的呢？让我们再把这一节圣经念一遍。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比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比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我们。我们这一题的答案初听之下非常难，这些人到底和保罗之间是什么关系，发生了什么事情，虽然上次大略讲过，但是我们所知道的究竟有限。可是说简单也真简单，头一个字就已经答完了。二十章第四节的头一个字是什么？同他到亚细亚去的。在当时做保罗的同工有一个几乎是不可少的 通信在这群人的身上，尤其是你得干什么？同他。什么叫做同他？他去哪儿，你去哪儿；他干啥，你干啥；神怎么差派他，你和他一块儿。所以保罗在其他的地方怎么形容他的同工啊？有和我一同作监的，有和我一同劳苦，一同做工。保罗和他们或是同住，或是同吃，或是同往某处去。这不是一次两次，一天两天，甚至不只是一个月两个月。所以当保罗被监禁之后，他们才能够穿上保罗的鞋子啊，把他从前在各处怎么样教导人，在教会里设立一些什么样的规矩，立了哪些榜样，继续教导给教会。你可能说这难了，当初他们可以同保罗一起，保罗对我们来讲已经是近2000年以前的人物了，我们怎么同他一块呢？你要这么讲就外行了。我们怎么与主耶稣同行啊？第一重要，你得读读福音书。门徒跟着主耶稣是一样的，与主同住、同吃、同喝、同坐席，只有最后到了十字架前面呢，门徒跑了个差不多，但是主复活之后又把他们召来。我们怎么跟从主？有一个基本的答案，一定是当初主怎么带着这些门徒，门徒怎么样与主耶稣同行，主耶稣怎么与他们同行。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我们仍然可以照样与主耶稣同行、同住、同吃、同喝，对不对？跟随保罗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圣经为什么要把使徒行传寄给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书信？书信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细节，好像跟福音的真理没多大关系一样的？我们要是把圣经里的保罗，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在凡事上纪念他、效法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师父，立刻就能找到太多可以与他同去、同行、同劳、同做工的地方了。只是这第一步的与保罗同行啊，是来文的，还不是来武的，只是读读圣经而已。你要在这件事情上有收获，仍然得回到我们一再重复的老话题，你得认同他，认同他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是主耶稣特别为我们后来信主的，尤其是外邦人服侍主的人所立的榜样，所立的师父。我们并不需要另外一个大有能力的工人出来代替保罗，让我们凡事听他，凡事跟着他，好像当初那些同工跟着保罗一样。不，你要传福音吗？你要服侍教会吗？先好好的花点功夫和保罗在圣经里面走个几遍，他上船你上船，你走着走着，圣灵自然会带领你，会告诉你，主耶稣自然会制作你。这个同字啊，对我们今天来说，至少在初期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讲成好好读圣经，好好看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位保罗是怎么回事，就好像我们劝人家信主要好好读福音书，你每一次去读就好像当年门徒跟着主耶稣走一样。你要服侍教会吗？花点功夫先把保罗的事情、保罗的教导、保罗的榜样理出个头绪来，肯定有帮助的。不过在当年并不是这样的，当年要做保罗的同工啊，这个同字的要求可大了。就拿最后保罗去耶路撒冷这件事来说吧，除了有患难捆锁在那里等着我之外，他有没有办法告诉哪一个同工说，我被抓了你们会怎么样？没有。他又有没有对谁说，我们五旬节之前赶去啊，五旬节之后一个月你就可以回家了？也没有。我们老以为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牵挂以及烦恼只有我们有，圣经里的人物没有。其实我们有的他们更有，当年彼得、约翰、雅各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那他父亲怎么办呢？你不要笑，约翰、雅各的妈妈来求主耶稣，儿子跟着主，妈妈也跟来，你看过这样的情况没有？没有。提摩太开始跟着保罗的时候显然年纪还很轻啊，既然大家都称赞他，难道他的妈妈、他的祖母没有一个望子成龙的心吗？ 这些我们连名字都读不熟的，什么索巴特啊、雅里达古啊、西贡都啊、该尤啊、推基古、特罗菲姆，难道他们没有家、没有孩子？难道他们没有田要耕、没有葡萄园要看守、没有工作要做吗？医生路加，他从马其顿异乡之后跟着保罗，那是一直跟着保罗跟到罗马去啊。你跟着又怎么样？去了之后干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能够事先告诉他。甚至我们在讲的这个，保罗被抓之后，你们要成为各地教会主干的流动工人，都没有人能够事先和他们讲清楚的。上次说过，像提摩太，这里边许多人都是保罗在一个地方开工的时候，他就跟着去的。保罗挨打，他也没好日子过。保罗往另外一个城去，你得怎么样？同去啊。有没有人发怨言？没有。保罗有没有给他们任何的生活保障？没有。甚至再想一想，无论是使徒行传或者是这些书信里面，你有没有看见保罗有一个讲究，叫做呼召全时间的工人来侍奉主、来跟从主？连这个也没有。这里边到底有几个人是所谓长老印证教会差派不资格来跟随保罗的？你在圣经里面要找到这一类的痕迹，那是少之又少。所以别看这个答案只有一个字，中文写起来几话就写完了。你要与保罗一同啊，可是不简单。难怪他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里面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这段话上面思想？我们今天所说的话，所提供给别人和自己的意见，与这段话合得上合不上？这个招他当兵的人，当然是讲到主。谁招你当兵啊？主招你当兵。可是谁要不将事物缠身呢？是你呀。我们今天反过来了，我心里面很受感动啊，但是我要等主耶稣来告诉我，我现在身上缠的这些事物啊，要怎么办？保罗对提摩太不是这样讲的，他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为什么要他刚强起来？你放不下的，你以为提摩太就放得下吗？你的顾虑难道提摩太没有吗？但是他写这封信给提摩太，他不断地对提摩太说，你要，你要，这件事情出于你，你不要等那招你当兵的人再替你辞职，再替你安顿家，再给你生活的保障，包括薪水、退休金、儿女教育。那这样你清楚是主的呼召，要不然我们说是凭肉体。他招你是来场上比武，这个场上比武有个规矩，请问这个规矩是什么？难道不是讲的二章四节所说的不将事物缠身吗？是谁不将事物缠身呢？使徒行传二十章四节这里所提名的几个人，他们之所以能够跟着保罗到亚细亚、到耶路撒冷，那他们没有一个是世界上的事物啊能够缠得住的人。怎么做他的同工呢？有什么条件呢？不将事物缠身。哎，不将事物缠身不是说你不靠自己的双手劳力做工啊。保罗这么大的学问，他支帐篷，他为什么选择支帐篷？他为什么不选择做律师呢？因为他走到哪儿做到哪儿。其实你要是能打鱼也不错，只要你能够不让事物缠身，在原则上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想的 只靠教会和弟兄姐妹的供应。不过我们也曾经说过，这些事让神来定夺。保罗再愿意支帐篷啊，做起工来，也有必须要靠别人来供给的时候。他从前曾经从一个城被打到另外一个城，现在又被监禁起来，他要是坚持仍然要支帐篷的话，那就反而成了产生的事物了，对吧？那个规矩在乎事物能不能把你缠住，他如果把你缠住，你就不是自己的主了。因为刚才说了，你不能跟老板请假说我现在跟保罗到亚细亚去啊，两个月之后就必定回来，留职停薪一下，没有这样的事儿的。这个叫场上比武的规矩，你要做保罗的同工，你要服侍教会，得按这个规矩来。对于我们一切的害怕与顾虑，你若今天亲自去问保罗，保罗可能仍然只有那一句话：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不但你要刚强起来啊，我怎么教训你，你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他们的工人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带起来的。那你说我自己都还没有受到装备，我去做工，谁喂养我呢？保罗不是叫我们思想吗？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有多少的弟兄姐妹做起见证来都是这么讲的。哎呀，本来我认为我是去教别人的，教孩子的，没想到到后来收获最多，受益最多的是我自己。怎么回事啊？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不但属灵的粮食你会得，肉身的粮食你也饿不死。只是对于保罗所说的这些话，我们到底思想了没有？你不要光在那求等，说神叫我把工作放下来，神叫我这样叫我那样。不，他给提摩太的就是这么几句话，你要叫他原则，叫他道理，叫他门路都可以，可是和我们今天所讲的那是大不相同。第二个，在保罗的同工里面恐怕肯定有这个特色，就是为了福音不顾性命。缠身的事物放得下放不下，和这个顾不顾性命啊，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当初跟着保罗真是这样，你弄不准哪一天就给人抓起来了，就给人打死了，是不是？一个做工的人必须对福音有热忱，就像保罗说的，他为他的骨肉之亲干什么？发奋。热忱到什么地步？热忱到发奋的地步。所谓发奋，就是像我们预备考大考、预备考高考一样，吃饭睡觉都顾不得了，那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先把它做了再说。最发奋的是谁呀？是保罗。你要同他在一块吗？那你得陪着他挨打，陪着他逃，陪着他挨饿，陪着他受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所以你说当门徒跟着主耶稣的时候，与耶稣同住比较容易呢，还是后来这些工人呐、和保罗同住比较容易呢？其实与保罗同住要比与耶稣同住还要难呢。门徒跟着主耶稣，尽管有骂他的，有笑他的，有赶他的，可是门徒自己从来没有遭受什么危险。和保罗同住同去同行同做工就不一样了。上次不是说了吗？以弗所闹了大乱子，没抓到保罗，众人抓的是谁呀？拿住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显然是想要救他们呢，因为你们既然要抓的是我，就把他们放了呗。他想要到百姓那里，可是其他的门徒却把他拦住，不许他去。这些都是很大的危险的。尤其在哥林多接待他的那对夫妇，就是雅居拉和百基拉，更是不容易了。使徒行传是这么说的，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然后路加写了一句很特别的话，叫做保罗就投奔他们。不是雅居拉、百基拉投奔保罗哦，是保罗投奔他们哦。18:3，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 我们在读的时候常常光读到这句话就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这么理所当然，路加就不会说保罗投奔了他们。同业就同业，同住做工就同住做工，什么叫做投奔呢？落难的人才要投奔的，被人家恨的人，被人通缉，被人追杀的人才有所谓的投奔呢。你收留这样的人是冒着极大的危险，这也不是在危急的时候给他碗饭吃，给他件衣服换换，让他来我家洗个澡。不，保罗在那里一住就是1年零6个月。果然到了18章12节，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就把他拉到公堂去了。但是当时亚盖亚的方伯加流就不愿意听他们，连保罗带其他的犹太人都给撵了出去。撵出去怎么办？众人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保罗绝对是个麻烦人物，会连累同工的。我们今天做主工，总是以他顺利不顺利、有没有效果来衡量主的同在，甚至来衡量自己这条路走得对不对。当年跟着保罗可不是这样，你看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数他自己的简历啊，多下监牢，多受鞭打，屡次冒死，犹太人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要做保罗的同工，他怎样，你在世上的日子也怎样。这个叫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我们今天常常记得后句呢，忘了前句。当年这群人真的是不容易。我们就再拿百基拉和雅居拉来说吧。最后保罗离开哥林多，那他所投奔的这家人，尤其是他太太，难道不会额首称庆吗？没有。18章18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我常想，为什么圣经在写到这对夫妇的时候，多半是把太太的名字写在前面？很可能这些保罗的同工啊，包括路加，包括保罗自己，都知道百基拉这位姐妹那可真是不简单。以后他们开创了以弗所的教会，甚至罗马的教会。这个叫不顾性命，这个叫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这个叫外邦众教会都需要感谢他们。圣灵怎么带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我们还在家里读圣经，还不用陪着保罗挨饿挨打之前呢，我们可能就先不但要不让事物缠身，不但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还要有一个比门徒跟随耶稣更坚强的心智。因为你若是不在灵里面做大丈夫，你要跟着保罗走啊，谈何容易。是不是所有保罗的同工都一路跟到底呢？也不是，有走的，有回来的。最出名的例子就是马可，那个时候保罗才刚刚开始传道，坐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称呼马可的约翰呢，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显然保罗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下回就不愿意带他去。使徒行传15章38节，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保罗和巴拿巴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但是最后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他被提醒，提摩太，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这个传道的事还有一个括号，说或作服侍我。这里还有几句叫人心惊胆跳的话，提摩太后书4章10节，保罗提名说他的同工们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 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腓立比书有一段话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又加了一句，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什么是自己的事？难道不是产生的事物吗？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在提摩太后书一章里边还有这样一段话，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禄和黑摩奇尼。我有一家人叫做阿尼瑟佛，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到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地服侍我，你是明明知道的。这样我们对于做保罗同工的条件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初步的大概的认识呢？这是一件很熬炼人的事儿啊！要做保罗的同工，你就必须认识苦难的价值。他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这些都还好跟呢，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这就不容易了。然而我不以为耻。当他说他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他也在说随着福音一定有苦难跟在后面。和我同工的人呢，不但不能以福音为耻，更不能以为福音所受的苦难为耻，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才会有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的现象。好了，看来今天我们只有时间把这第53题，就是当年做流动工人做保罗同工的条件，简单的答一答。下回我们要从另外一边看，保罗怎么样培育，怎么样对待他的同工，为什么当年有这么多人出来跟着保罗，今天愿意服侍主的人却寥寥无几呢？但愿主能够借着这些圣经的记载，把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那个提摩太的心再如火眺望起来。